请我们预备心，同心默祷。阿弥，奉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晚间聚会，我们一起唱诗305首。祷告，求耶稣继续带领我们晚上的聚会，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成全，让传道再度来这里。距离上一次来这边讲道又将近一个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也即将迈入这个连续假日，所以现在大家心情也许比较轻松一点。感谢主，在日光之下，我们劳碌但是我们赚取应该生活所得，这是主的赏赐，也是我们在日光之下应当得的份。人在世上还是要工作，工作是为了维系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不是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工作，我们需要工作，我们也需要侍奉，也要灵修，我们要传福音，做圣工。所以我们都懂得把时间做适当的分配，现代人都很忙碌，但是正因为忙碌， 也因为世代的邪恶，我们更应该要爱惜光阴，要做一个智慧人，懂得分配时间，做最有效的运用。那这样我们既能够得到工作的果效，也能够做充分的休息，这样的生命才能够更活泼、更丰盛，也是我们的主安排我们信主的人在世上的日子应该有的模式。愿我们都能够从主得到这样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做最适切的安排，能够发挥出主给我们生命的价值。那今天晚上继续要根据耶利米书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两筐无花果。我们之前有分享过了，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在犹大末年的五个王他出来传警告他不只是犹大的先知，更是列国的先知。那么耶利米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但是呢，神还是给他异象也给他一些比喻。我们之前有提到，他被拣选的时候，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神除了给他当说的话然后呢，也告诉他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去传达神要这个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样的一种先破坏再建立复兴这样的信息。因为借着犹大的罪恶，神从早到晚兴起先知来提醒警告他们，他们竟然长时间不领受甚至在犹大最后的那几个王真的坏到极处，已经身处在危险国家快要覆灭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不听从先知的警告，反而用自己的智慧想要做国际的联盟来抵抗巴比伦先知也告诉他们应当要出城投降，这才是保命之道。但是呢这些王或是碍于面子，或是心理刚硬总之他们就是不听从先知的劝告最后真理导致国家全面的败亡。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一时的管教因为被掳外邦是70年70年以后他们能够再度回来，但是他们也要付出这一个刑罚管教的过程这个过程实在是非常的艰辛也是痛定思痛的一段时刻。那么神借先知除了口传，也借着八路的一个笔录所以有口传，有笔录，有比喻，也有意象在第一章提到了神一开始让耶利米看两个意象来坚定他的心，也表达神必定会成就他说的话的意志。第一个意象就是一根杏树枝，这个就是神他要留意保守他的话，要成就他的话。一根杏树枝，杏树是春天最早开花的植物它是一个最早醒过来的，用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表达神是警醒的是留意保守他的话的，神不会轻易信口开河他既然说出一定成就，因为神是信实的神那杏树枝呢，它的发音跟留意保守也是谐音这个之前我们都提过了哈，借着一种文学的技巧的表达谐音那来表达神他要留意保守所以杏树枝它是小 K 那留意保守是小 K。 那第二个意象呢，就是烧开的锅从北方倾倒那这一个简单的似乎是静态的一种影像看得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因为烧开的锅倒下来这是非常的令人害怕的那神就借着这个意象呢，来传达神要召聚北方列国的众族来攻打犹大，包括列国，要来辖制他们， 来攻击他们，来败坏他们，因为他们离开神，拜偶像，向别神烧香，所以呢，神就借这样来发出他判断、审判的言语来攻击他们。那么除了这两个异象以外呢，神也借着第三个异象，在耶利米书的24章，在那一个历史的当下，神借着耶利米看这个异象，来指出他们未来的命运。我们来看这一段，看耶利米书的24章第1节，在旧约圣经913页，24章第1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开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这是耶利米他看到的第三个异象。那这个距离第一个跟第二个异象已经一段时日了。这里简单讲到当时的年代，就是约雅金被掳之后。我们知道历史上三次被掳，第一次是606约雅敬王的时候，那第二次就597，就是约雅金王，那这时候是597已经被掳了。那我们知道最后一次被掳是586，主前586，那距离全面性的灭亡还不到，大概剩下11年，也就是约雅金被掳之后，当然就是西底家来当王。那西底家一开始当王，神就让先知看到两筐无花果的异象。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两筐无花果的异象呢？而且这两筐无花果是两极化，一筐很好吃，是出熟的果子，好的很好。那另外一筐呢，是坏的，坏的很糟，很厉害，坏到不可吃。那这两筐都是放在耶和华的殿前。如果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进入迦南地会用土产五谷菜蔬，或者是这些蔬果，来献给神。那放在神的殿前，那我想这个无花果常常都是用来比喻成以色列百姓。在马太福音的21章，主耶稣也用无花果树只长叶不开花，不结果，这样来表达选民如果不结果子，没有好行为，那么最后就会被咒诅而枯干。所以无花果树在以色列是非常的普遍，无花果也是以色列百姓日常生活很重要、很普遍的一种食物了。我想我们也都吃过无花果，不管是水果或者是干果。那我想应该在台湾不是很普遍，不过我们都有吃到进口的东西，也有人开始在种。那总之无花果在这里呢是被用来形容以色列选民、犹大选民。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神特别让耶利米看到这个异象。那当神让耶利米看异象之后呢，神都会问一句话，包括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异象一根杏树枝，第二个异象叫做烧开的锅从北倾倒。看了两个异象以后，神都会问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所以你看见什么？那异象是由神而来。那么看见吗？我们看见了吗？那这第三个异象呢，是两筐无花果。神再度问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所以要成为神的一个忠心仆人，我们的眼睛要锐利。我们常常说要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呢，就是要去察言观色， 就像箴言三十一章告诉我们，才德的妇人、要主动观察家务。一个忠心的仆人、是要主动观察家务、不是被动的、不是、这个推脱拉、也不是耽误事情、必须要有一个敏感的眼光、看到了什么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那一样的，在那个时代，神让耶利米看到两筐无花果，然后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那么神是要耶利米确认看得清楚了吗？看到了神要他看的东西了吗？有时候我们会看走眼，属灵的眼光如果偏差了，我们会误判情势，包括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是一样。我们一天每天都要接触人事物，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思考，因为环境给我们的反射就是呢，我们要在脑里面形成一个判断，要有一种诠释，那会看出我们的责任，我们该怎么应对，我们该怎么来付出，该怎么承担，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应该有的作为。一样的道理，神也是问耶利米：“你看见什么？”那他说：“我看见了两筐无花果，一筐很好，好的很好，可以吃；一筐极坏，坏的不可吃。”那一样是无花果，一样是放在耶和华的殿前，却是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品质。那么为什么神要让耶利米看这两筐无花果的意象呢？那么底下神有解释，我们继续看24章的第4节。24章第4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出，我要使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神的首先呢，就解释这一筐好无花果的意涵。这一筐好无花果呢，是指着那一些已经被掳到加勒底人之地，也就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犹大人，这是在神的眼中呢，他们竟然是好的无花果。为什么是好的呢？难道他们比较圣洁吗？一样是犹大的国家，从王到领袖到百姓都是犯罪的为什么这一批人呢特别要被掳到外邦呢？但是呢，这一批被掳到外邦的人呢，在人的角度跟神的角度竟然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的角度，落在比较倒霉的一个情况里面呢，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是不是他们的罪比较重？一样是犹大选民，为什么两批被掳是这一些人？但是呢，神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神未来要做的动作，神如何继续对待犹大选民呢？其实呢，这一批被掳到外邦的犹大人呢，反而是神要保留的，因为这一筐呢是好的无花果。好的无花果不是他们行为比较好，而是他们要扮演被留下来，成为将来归回来重建圣殿的这一批人，所以神呢特别要让他们在被掳之地呢被看顾，而且呢他们要得好处，神要特别眷顾他们，而且将来要领他们归回，神也要建立他们，不要再拔出也不拆毁，他要赐给这些人呢有认识神的心，也知道神的旨意，也要认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而且呢，他们要一心归向神，所以可见呢，神所保留的这一批人，在人看来，也许他们是罪恶比较重， 他们被误认为是罪魁祸首，所以他们呢被掳到外邦。其实不是，神呢是要他们扮演被掳到外邦的这一种角色，但是被掳到外邦反而呢在外邦的国家呢得到保守。我们说那时候的强国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已经兴兵来攻打各地那时候是各地都是这个战争连绵很多国家都已经这个陷入战争当中的一种惨况犹大在最后的这一个西底家王也是岌岌可危他们所留下的这一些人其实少之又少，两批被掳的精英所留下来的是极穷困的人只剩下一个皇室在那边苟延残喘但是这个最后这个西底家王还是不归向神所以他们的命运会更糟糕，反而是前面被掳的这两批人，我们说605跟597这两批被掳的犹大人呢，他们会在巴比伦的地方暂时呢在那边落地生根，神要在他们在那里来安居乐业，娶妻生子，耕种田地栽种葡萄园然后呢要度过那一个70年所以后来在耶利米书的29章，神要耶利米写信去勉励被掳到巴比伦那一批犹大人。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的29章第三节，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产众多，并不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了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再看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能回此地。好，那么这个是后来神要耶利米呢写信勉励那一群被掳到外邦的犹大人，要他们在那边安居乐业，因为70年之后他们才能够回来。那可见呢，神的旨意就是借着两批被掳到外邦的犹大人，反而在帝国呢看起来是比较倒霉，看起来是亡国奴，是做人家奴隶的，但是呢因为他们在那里能够生命得以保全，反而是留在这个犹大的这些皇室就是西底家王跟那些留下来的渔民呢，他们却是会饱经战乱，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他们要继续生活在战争毁灭的一个恐怖当中。我们看回到耶利米书的第24章，24章的第八节，耶利米书24章18节，914页，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哦，看起来呢，留在犹大、耶路撒冷的这些渔民呢，反而呢是要受到更多的灾难，因为这一批人呢，他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一来他们没有得到警惕，他们也许有侥幸的心理， 包括西底家王，那个时候还在做国际联盟。我们上一次有看到了，有讲到了折断木轭却换来铁轭。当时候呢，就是这个王他这个想要这个跟邻近国家来结盟想要来抵抗巴比伦王要挣脱神给他们的木轭。结果呢，借着假先知哈纳尼亚折断耶利米先知的木轭呢，神借着耶利米对他说：“你折断木轭，却换来铁轭。铁轭是什么？会被巴比伦王彻底的毁灭。如果你不出城投降，你不乖乖顺服不臣服于巴比伦王，那你们最后就是变灭亡。那么很可惜的，这一群留在犹大耶路撒冷的这一群人，包括西底家王，因为他们呢，继续来留在犹大，所以呢，他们是被巴比伦王可以说是继续攻击要除之而后快的那一群对象。所以从此让我们看出来在人的角度，好像说遇到倒霉事的人，他们就是比较这个罪比较重，那好像这个能够一时平安的人，他们就比较没有罪。其实不是这样，当时候或许两批的人都在互相揣测。住在巴比伦的那一些犹大人，也许他们一直巴望着祖国赶快来拯救我们但是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批选民呢，应该也是有一种类似蔑视的一种角度来看待被掳到外邦的巴比的犹大人。所以一个国家本来应该要同心合意要团结一致，因为地理上的一个区隔，因为暂时命运的不同就产生了这一种彼此这一个做错误看待的一种一种状况。所以神借着耶利米让他看出神的旨意是这样，要他们要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从这一段让我们也有一些省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平安无事的人应该要感恩，那么若在患难当中的人他们是可能是他们犯罪的那我们知道，我们读过约伯记都知道约伯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把患难管教就当成是因为犯罪的结果，那么有可能我们就会落入约伯的四个朋友特别是前面三个朋友的一种偏差的一种看待当中。我们知道约伯他承受了空前的一些灾难这个灾难实在太大太厉害了以至于他自己都非常的不解。他的三个朋友从不同地方相约而来，圣经说是为了要来安慰他可是呢，他们的心是好的，可是因为他们做了无用的医生，他们用个人自己的角度来看待约伯，就是做一种偏差的一种批判他们认为约伯一定犯罪了，天上的神他这么公义，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去伤害一个义人义人怎么可能受这么大的伤害，神绝对不会这么做他们又不是神，可是他们认为神不会这样做，这就是他们对神的公义有了一些错误的看待那导致于约伯呢，他已经很苦了，他苦上加苦这三个朋友轮番上阵至少有三个循环来跟他辩论变到约伯他到最后实在是不想辩，他最后本来反而要找神辩论。所以我们说约伯其实他落在这种患难操练当中，对他也是一个考验，也是神要改造他人在平安顺利当中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那后来我们知道说约伯他原来还在自义我们说他本来认为说他自己他要找神辩论我到底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神你怎么可以对待我这样呢，我哪里做错 在约伯记一开始在描述约伯，他是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恶事啊，哦，在当时候啊，可以说是无人能比啊，哦，但是这样的人呢，神尚且要啊，让他暂时落在魔鬼的攻击当中啊，目的就是要借着魔鬼的攻击呢，来操练他。好，那我们比起约伯来，我们的缺点更多了，所以呢，我们应当以约伯啊作为一个标杆，他的过程。啊，我们也许不必经历他那么过程，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可以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就能够啊，以约伯为标杆啊。约伯他在患难当中啊，当然他应该也是把这个事情有放在神的面前啊。他的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他第一时间没有妄评神了。圣经说他不以口犯罪，也就是说他没有妄评神，在他还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的时候，他没有妄加评论神。那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反而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向神诉苦，他的朋友冤枉他，但是他向神眼泪汪汪。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耶利米也是眼泪汪汪，所以眼泪有时候扮演我们信仰的路程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啊一种发泄的管道了。人是有感情的了，遇到什么不解、痛苦、伤心的事了，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流眼泪啊。那流眼泪啊，也许眼泪每一滴都很珍贵了哈，也是神赐给我们的哈，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流得有价值哈，不要让我们的眼泪白流哈。啊，该流的时候要流，不该流的时候一滴也不要流啊，这才是啊珍惜我们的感情，珍惜我们的眼泪啊。那么从这里也让我们得到一个自我省思的一种机制的建立啊。犹大人就是不懂得自我反省啊，我们说不懂得自我反省已经很糟糕了，他还不接受别人的提醒啊。有一句话说，我们常常是啊，透过别人的眼光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啊！啊，有一个人他从烟囱啊出来，他的脸啊是黑色的，好，那么看到他的人呢，啊，也一直摸他的脸，摸自己的脸，说那他的脸是黑色，我的脸到底是黑色还是白色？那么我们知道自己的脸如果是黑色的，别人看我们一定会异样的眼光。好，那好的人他会提醒我们，好，那有的他不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还不懂得去照镜子，那我们脸上的那个脏污的东西啊，就长久存在了。所以为什么要常常照镜子？别人的提醒常常就是一面镜子。如果别人的提醒我们不接受，那我们至少要有自我反省的一个机制啊。啊，如果我们能够自我反省，有自知之明，啊，自己到底自己几两重，几斤重，自己要先掂掂自己的重量啊，哦，才不会呢活在错误的期待当中，也才不会啊处处啊要人啊来称许你啊，啊，我们都喜欢听好听话，哦，但是呢，忠言是逆耳的，是利，却是啊对我们有利的哦。啊，从圣经我们也得到很多这样的教训啊。再来就是说，人都很看重群体的命运啊。我们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国家未来会如何，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一种危机啊？我们住在这里的居民呢，一定是关心嘛。好，那在一个危险即将来临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很多揣测，有很多甚至一些谣言。那这些揣测跟谣言呢，啊，参考参考就好。就像当时候的选民，一批是在巴比伦，一批是留在国内。他们的地理的阻隔，导致于他们的心态呢，彼此在那边揣测。那就做了错误的一种期待。还好神让耶利米能够在众人皆醉的时候呢，他独醒，让他看到这两筐无花果，让他看出了神未来的旨意， 所以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引导。哦，耶利米的引导在不同的时段其实都是正确的。哦，他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而且呢他是独排众议，但是很可惜的，因为他最后啊是眼睁睁看到他的预言啊来应验。哦，他巴不得他的预言不要实现了，不要应验，但是呢他是啊，这是由不得他，因为他不是神，是神在啊引导策划带动整个历史的走向。啊，所以我们活在神的手中啊，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应当要自知之明，常常有一种反省，也不要对别人过度的揣测，特别是落在患难当中的人，我们也许可以，这个根据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一种初步的判断，但是呢，自己的判断到底是正确的吗？那还不一定，最终还是要由神来定夺。才是一锤定音的一个结论了。从圣经我们也看到这种人性不是只有我们现在才有，在耶稣时代的那些犹大人他们就有这样的一种人性。我们说人性的弱点也好了，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第十三章这里呢，当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102页。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里呢，就是当时候的巡抚比拉多，他镇压加利利人，那呢杀了一些人，导致于杀的人的血呢掺杂在献祭的祭物中。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恐怕也是亵渎神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好像是惨绝人寰，人被杀了还不打紧，血还沾到了这个掺杂到祭物，所以有人就来将这个事告诉耶稣。那当然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态，耶稣也知道他们当时的想法，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以为这些被害的加利利人比其他的众加利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被杀还不打紧，他们的血还沾到祭物，那难道是他们更有罪吗？可见当时的来问的那些人呢，有这些心态被耶稣看出了。那么耶稣呢，为了导正他们这种错误的看法，就举了过去一个例子，曾经有一栋楼叫西罗亚楼倒塌了，结果有18个人被压死。那你们说说看呢，那些被压死的人比一切耶路撒冷城的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主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用这两个记事，主耶稣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什么？悔改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受害的人或者是没有受害的人，都要为自己的罪来深切的检讨和悔改。回到犹大的那个时段，被掳到巴比的人难道比较有罪吗？不一定。那留在耶路撒冷城的人比较没有罪吗？也不一定。以色列他们列祖以来他们所犯的是集体的罪因为整个国家就是脱离的神，等于整个国家是一个毁约者，他们跟神立的约他们都把它毁掉了，所以这是集体犯罪行为。但是神为了 要扭转他们，不是要消灭他们，只好呢暂时把他们分隔两地，让他们去省思，然后呢共同来承担这个罪的管教。到巴比伦的人呢，他们要受他们的苦，那留在耶路撒冷的人呢，也要受他们的苦。看起来两种苦怎么比较呢？很难比较，但是呢，他们要扮演到他们的角色。既然落在神的手里了，就默默的才承受。落在永生神的手里，虽然很可怕，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才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啊。人哦，不一定有慈爱和怜悯。人啊，有时候是非常的残忍的，他们是毫不留情、不留余地的。但是神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所以大卫他选择灾祸的时候呢，他宁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这是大卫的智慧，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今天真耶稣教会，或者是某一个真耶稣教会某一个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共同来承担。教会的软弱。有一个弟兄软弱，就是全体的软弱。教会落在灾难当中，落在管教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共同来承担。我们不可以置身事外，因为我们都是有份于这一个团契。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过着肢体互相帮补的生活。我们肢体是互相连结的，是连结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提摩太不，哥林多前书那里才告诉我们呢，说，神啊配搭这一个肢体，配搭这个身体，说这个不体面的反而更是不可少了，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啊，十二章二十二节241页，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他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怎样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里提到了一体的生活，就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有荣同得，这个是神的设计。所以教会有一些比较软弱的，我们看为不体面的，我们不是淘汰赛。除非他已经犯罪了，已经执迷不悟了，那有的就要被除名了。但是即便是除名，我们也是心里在淌血。一个肢体他生病了，他受伤了，他甚至腐烂了，那不得不割掉，那个是锥心之痛，是忍痛割瘤，是不是一种这个我们应当是要有一种彼此担待的心，这样才是一体的生活，那么我们也很注意别人的命运，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注重自己的命运，我们很在乎别人的命运，未来会如何，好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在约翰福音的21章这里彼得被主耶稣交托要喂养他的小羊，那彼得他是在所有的门徒当中也许是比较这个年长的，所以神交托他要如何发挥爱心，要牧养主的羊，但是主也说出他未来的命运啊，说彼得啊，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彼得可以随意往来，可以自由的往来去 为主传福音做圣工，但是年老的时候他要为主而死，他的死当然就是殉道了，死就是最后当然就是死得很凄惨了，但是呢却是荣耀神。结果主已经预先讲到彼得将来的命运哦，他的结局啊是这样子哦，还告诉彼得说：“彼得啊，你要来跟从我。”所以呢，预知自己的命运下场会很不好，但是主还要来跟从，要他来跟从主，啊，这对他来讲当然是一个考验。那么后来他看到那个约翰啊，他就问主啊：“主啊，那个人将来如何？啊，我是要怎么死的荣耀神？好了，那约翰呢？啊，约翰一样跟我是当门徒的，那他将来如何呢？”但是主说：“哈，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他的结局跟你的结局不是独立事件啊，是不相干的了。每个人的结局都不一样啊，但是呢，每个人都要承担他的，他要走他的路啊，他的结局啊，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不用去比较哦，我们啊，主在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功课，这个是不能去比较的。我们有时候会比说啊，你一样是信耶稣，为什么我比你苦那么多？为什么你好像事事都顺利啊？为什么我处处撤走啊？我为什么处处都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有时候都会跟人家比哈。那么很多人他们的暗中的苦啊，是不外人道的啦，不用去比这些了。你可以诉苦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去比较，因为你比了你就会埋怨。啊，你埋怨了，对你没有比较好了。我们如果埋怨神哦，埋怨不会，只会得到神的管教，不会得到神的，不会讨喜的。神就是不要我们埋怨啊，啊，你还埋怨？哦，你可以跟他诉苦主啊，啊，你可以，你多一点关爱给我，怜悯我，你不要去诉，不要去埋怨，你可以诉苦。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帮助。哦，我得到的考验好像比人多，比人大。但是主啊，我的能耐，我的忍受力有比人好吗？主啊，你既然给我的功课比较多、比较重，那你应该给我更大的忍耐力跟包容度才对啊。那神既然给你这么大的重担，他一定可以让你担得起的。哦，在你觉得担不起的时候，会给你出一条出路哈，这是我们要对主啊相信得到的，所以再怎么样都不要抱怨，啊，就像约伯他没有，他一开始他没有抱怨，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看这种信仰的坚定哦，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了。我们哪一个人能够比约伯这样？不要说我们的灾难比他少了，比他小了，哦，我们那种忍耐度有比他好吗？哦，他遇到那么大的灾难，尚且都还能够荣耀神，第一时间他不忘平神，这个就是第一时间我们要站稳脚步的地方。哦，那后续再慢慢的爱怎么样来排解，哦，这个是我们的智慧了，愿神帮助我们哈。哦，从两筐无花果让我们看出很多面相，我们从历史上得到的是一些这个榜样跟见解了。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坏的我们要当作见解，不要再犯，这样才是一个智慧人。愿主帮助。我们再来唱诗281首。
主大恩，共从 这为灵的人来归耶稣，即可蒙受为天父。此事历史本无有据，因主耶稣已救我，唯有一事使我外求，同赞地都为结果，同着为曾我结局无安安热之见恩主，为灵一人乃归耶稣，即可空受回天父。我们无当接近心里殷勤做更真拜求，不多时候也就来，当快引人梦成就，更作为曾我结局无，若此见恩主为灵一人乃归耶稣，即可空受回天父。
请坐，我们现在要祷告，为施慧玲姐妹、肖国标灵胞他今日离世哈，九十高龄哈，请为遗嘱代祷哈，求主安慰。还有廖伟军灵胞哈，也是求主安慰遗嘱。还有余家维弟兄啊，他的脚受伤啊，他们为这些事情来代祷哈，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对了，你要报告吗？没有哈，没有。我们聚会到此，啊，一起起立，互道平安，哈利路亚，平安再会。